Hello， 我是 Cindy， 欢迎来到我的聊天室。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在饮食自由之后，觉得很开心的是，跟父母之间的相处。就是我觉得我跟我父母之间相处本来就已经会有很多微爆弹了，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减肥那个时候就更不好了，我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搬出去，我搬去台北。但我觉得我搬来台北这个行为我不会觉得说是错的，虽然最一开始是有点想要逃走。但是我觉得这一年的时间，我觉得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自己相处，
正视自己的一些，
我不会再去每天在因为如果那时候我在我父母身边或者是在很多认识我的人的那个生活圈里面去生活的话，我每天早上醒来在乎的就是别人的眼光。
我觉得这事情是好的，就是叫做心理层面我们去建设到一些 boundaries， 就是一些界限，我们知道说我们内心深处里面其实有一些需要去正视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听起来，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多的杂音，很多一坨的这种感觉，这时候如果又有新的更多的刺激进来的时候，这一坨永远就越来越大坨。
对，然后其实我对于 那时候的自己也是非常困惑的，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坨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很混沌，然后每天脑子都很发胀，就好像有很多烦恼，但我理不出头绪，但是我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改变我自己的哪一点，就是我要从哪里开始改变，不知道，就是很混乱。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给自己的一个方法是完全换一个生活圈，就是我搬到台北找了一个工作，然后那时候还刚好遇到三级警戒，就其实也不太能出门，就是我就有很多大量时间跟自己相处，
是，
然后换了工作之后认识了新的人，这些人是完全不知道我过去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是跟他们相处在一起，一边跟新的人事物相处，一边因为三级警戒只能关在家里的原因，然后就有更多跟自己对话的空间。其实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我很爱跟自己聊，就是在可能在心里跟自己
对话里面
对话，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子剧烈转变的过程。我才有点像是重新 reset 的感觉，
对，
就是
对，
刚好有这个契机，可以重新给自己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新的饮食方法，好像很合理，这个时间点好像很合理，就是这是一个开始。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可以呼应到我，当然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到这样，可能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我会想要去自己去山上，然后自己去 camping， 对，然后会把东西写下来，这是我常常会做的事情，因为我当时处的环境在美国，其实很少人会去聊到这个，就是你的身材这件事情，但是一定会去聊到说你身为营养师你应该要吃什么，这是一定会有的。好，然后所以说对，能不能跟自己独处，跟能不能把这一坨东西先去慢慢梳理掉，其实这个我非常非常可以去感同身受，是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当我自己发现我是这一坨，然后可能我接触到的谁就会被我波及到的时候，我也会有很多的后悔跟一些罪恶感，会觉得说我自己已经在跟自己做一些搏斗了，然后真的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那我又再去牵扯到很多其他可能只是想要关心，或者甚至是他的话也不是针对于你现在正在面临的这些困难的时候，
对
之后我觉得他们也蛮无辜的，
超级无辜，我自己就是一坨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很有攻击性的东西，
对，就是，所以可以跟别人讲这件事情，比方说我现在的脆弱是什么，我现在在面临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哪怕是那一点点的时候，也不用想说我们在展示脆弱好像是一件很不坚强或者是不好的事情，这也是我们的文化教我们的，反而这会给别人一个机会是哦，第一个他们可以知道说 What's going on with you，
对，终于知道你怎么了，
对，所以你也在保护他们，再来是他们说不定会有这个机会可以给你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当然这个也不用特别去期待，只是说你自己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这个问题。然后那我接触到很多学生，那他们其实现在是住在家里面，所以没有这个办法说哦，我要搬出去，对，那他们就会特别去担心到说那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对于我是不是会变胖了这件事情，那如果他们开始讲我的身材的时候，我知道我会很痛苦之类的，所以在整个要回去聚餐啊，或者是重新跟大家见面啊，会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那他们又想要逃，可是又觉得我需要去面对，所以 对于像是我们彼此都是很在意别人眼光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说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经验或者是一些建议可以给像这样子的人，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其实知道说健康跟自己的自我相处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他们想要去前进的饮食自由的方向，可是也因为他们很在意他人的眼光跟他人的评价，对于胖瘦这件事情他们还是会很 care， 所以那他们就会对于这样子的一些聚会感觉到有一些些的焦虑感。如果像现在这样子的话，你会有什么建议想要分享给他们吗？
我觉得我后面觉得一个蛮有用的方法是，因为我们会去觉得说这个社会的形态就是先看别人的外表，会去评价别人的外表，这件事情很不公平，但是老实说我们要去改变这个社会太难了，就是他需要，他可能可以，但是他可能需要很多时间，那改变自己好了，改变自己的心态最快。我记得那时候我也看了很多书，具体是什么书我现在没办法突然
想不起来，
对，突然没办法举例，但是他给我蛮多启发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自己的心态转一个念头去看待同一个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处理方式就会不一样，然后处理方式不一样之后得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举个例子，就是我其实跟我父母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敏感的状态，跟我父母怎么相处一直是我到现在还在学习的一个课题，但是我觉得最近越来越好的原因是因为我尝试一个方法，在那个当下我可能会先换到他们的角度去想他们为什么会讲出这句话，就是多想，其实就是多想一下，就是大家会说那你在回应之前你要多想一下，但是没有人去深入的去讲说那个多想一下是想什么。
对，
但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多想一下是想一下对方为什么讲出这句话，比如说像是那时候可能我父母他们会比较直接的跟我说你不可以怎么样，或者是你晚上不可以出门然后你不可以不吃油，不可以都不吃饭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不可以，就是直接说不可以这件事情直接的听在我的耳朵里面好好刺耳哦，我就觉得好针对哦，你是不是来找我吵架的就是我直接的回应，如果要我直接的去回复他们的话我会是一个很狂暴的状态，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你想怎样，就是对就可能下一步吵架这样子下一步吵架然后结果不欢而散这样子。
对，
但是后面我因为我觉得我也很不喜欢这样子的进行状态，因为我觉得大家在一个情绪之上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讨论的，没有办法讨论那我们就是不会有结论嘛，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消耗自己跟彼此，然后重点是还不会有好的答案，
对，
不会有结果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很想要突破这个情况，在看书的过程中或是跟别人聊的过程中，我就突然就是大家可能给我一些启发给一些建议，然后就觉得说那我好像可以试试看多想一下，想一下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讲。这么练习了之后我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父母的不可以，他的出发点其实是一种关心，
對，
就是他想要你快乐，他想要你健康，想要你好，但是我觉得这也很，其实这也在换位思考之后也觉得很能理解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教大家谁要怎么去做一个父母，或者是说也没有人教过说你要怎么安慰别人或者是关心别人，就是我们就只能靠自己最直觉的方式去说他可就是如果对我父母来说可能关心我的方式就是去阻止我做一些他们觉得不对的事情，
会伤害到你的事情，
对、就是你晚上不要出门因为他们觉得我可能会被抓走这是一种关心，他想要保护他唯一的女儿这样子，
对、
当我多想一下是想这个的时候我会突然气不起来，这个感觉超明显的，就是我会突然暴怒不起来，就是没有办法像我很直接的想说那样针对我你想要怎么样来吵架啊这样子，就我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我意识到他的出发点是一种关心，然后是一种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是一个很脆弱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情绪跟我们讲出来的话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两件事情，然后甚至是我们彼此的认知，虽然说我们在同一个家庭里面长大，但是你讲出来的话跟我听到的我吸收到的东西毕竟可能还是会有些出入所以如果这也是我常常跟我的学生去分享到的事情，是自我对话这件事情所以哪怕是这样子的一个转念你用在父母身上，或者是你自己的节食文化怎么去批判你的身材跟批判你选择的食物的时候都可以先练习一个这个，再想一下，就是换句话说，比方说这个也是我常常听到的，爸爸妈妈说不可以，那就很像是你不可以吃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个拒绝跟不可以嘛，对，你
就像我限制自己一样，
对可是比方说爸爸妈妈的那个例子我也亲身有经历过，像我觉得可能会换句话说，其实那你要不要吃一点点啊，
对，
或者是说去了解他们背后可能会觉得说我是怕你出去可能太晚出去一个人危险，
对，
或者是说我觉得你这样可能会不会脾气不好，或者是说你会不会不快乐，好，那所以你要不要来试试看一点点，自己转化了那个之后真的就会气不起来，那对啊，或者是说对于食物上面来讲，如果你要硬告诉自己说你不可以吃哦，你这样子会变胖哦，可能如果可以换句话说变成是说哎，你还有没有想要再吃，你还想要吃一点什么，
对，
就是那种邀请式的一起来看看的，或者是你自己可以转换成一个让你觉得舒服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沟通在于是你能控制的这些东西你会越来越有力量，这个自主权就回来了，可是别人讲的话还是一样，但是那并不是你可以去控制的，
而且那个到底别人对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到底关我什么事，就是对啊，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的我太在乎别人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而且然后忽略我到底想要怎么样，我觉得像我在用转念就是换位思考我父母讲的话之后，我可能就气不起来，然后可能就会用比较柔软的态度去跟他们沟通。我觉得最让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它比较容易导致有一个结论，就是比较容易有不是一个无效的沟通，然后又很狂暴，然后也比较容易在后续的时候引导出我父母说我不可以底下他们真心话到底是想要讲什么，就像讲说他们可能觉得说我应该还是要吃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是在我们的情绪都比较柔软的状态下，可能在后续才能比较能够引导，就是勾出来，然后听到我父母讲出来的，我觉得更像是真心话的真心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一个画面，就是你刚刚在聊到柔软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觉得在沟通方面，那虽然说这个跟饮食自由可能 maybe 没有直接关系啦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在面对各式各样的一个状况下，不论是你自己在饮食的自由对自己的对话，或者是说跟其他的这样子的层面上，我想到的事情是一开始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知识化的，就像是饮食的规则它也是非常非常斩钉截铁的，所以你就想象它是一个水泥墙，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尖尖的物体，那电钻好了，你要过来的话它肯定就是整个碎裂，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沟通里面我刚刚一开始也听到的，就是你来我就碎，然后我就逃，或者是就没有任何的结果，
我烂给你看，
对直接就这样啊，怎么办，
就这样啊，不然你想怎样
捡起来
你看啦、啊、你让我碎掉了你要怎么负责，这样就很火爆
好笑对，但是慢慢的这个练习的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没事了，就好了，可能慢慢你会变成是一个比较软性，像泥土或者是粘土，你进去了可能还是有个洞，那可是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去观察说哎，这里发生了什么，然后再慢慢我们其实最后想要变成像是水一样的状态，其实你怎么来并不是我们就没有动静，我们还是会有涟漪，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波动，但是慢慢的随着时间的过去它就又平稳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从一个水泥墙到一个可以像水一样很弹性很柔软的一个过程，
对，我觉得要意识到任何事情都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我觉得我常常会进入到一个不是零就是一的那种很
二元化嘛，
觉得对 对觉得事情好像 就只能被导向一种结果，不是好就是烂，就是我但是后来渐渐发现就是不是只有在身材上面，就是在做很多事情发现就像解决方法其实有很多种一样，对于好的定义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不然生活过得非常绑手绑脚，就是如果整个心态突然转变到一种比较弹性的状态，然后觉得事情不管是怎么发展其实都可以顺应着它去做不一样的规划或者是不一样的转变，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很弹性的时候，生活变得更丰富然后更有弹性或者是更多可能性的时候，我对我来讲我就会比较开心，对不对，我就会开心很多，就是要放下那种执着，就是不是事情只有一个答案的执着，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在减肥上面应该也会感觉蛮强烈的，
对，放下的一种艺术跟力量是在减肥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要放下的是真的就是刚刚讲的很硬很硬的一些规则，
对，
所以这些规则一定在我们内心深处里面会呼应到一些其他的层面， 我应该要是什么样的人，然后零到一这个之间我完不完美，还是我要嘛就是烂，对，所以这个过程中慢慢就去找到一些真正的快乐，在于说我们有保有这样的弹性，我们保有其实在每个当下我们不一定要完美，但其实这样的状态就是最好的了，去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可能来总结一下说我们今天聊到了几个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听众可能带回去，在不管是跟继续身材或者是节食文化在继续做相处的一个过程中，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所以比方说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沟通上的自己转念上的，那可能是在内在里面的对话，或者是说吸收别人的评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取舍，我们怎么保有一个弹性，尽量还是以保护自己身心为主的这样一个状态。
没错，大家的评价真的是参考就好，
对，
就你不一定要听进去，就因为他讲的人也不一定是认真的，就是他可能也没有放很多心在评价你的身材，或者是对他来讲可能就只是无心的一句话，
对，
但他不知道他无心的那句话到底有多伤人。
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对啊，就是爸妈的立场里面来讲的话，其实他讲背后这个意思我们如果可以换个方向去想的话，不一定这么不好，
对，
那就取决于这个力量就会在你自己的身上了。然后再来另外一个的话，就会是比方说对于胖瘦这件事情，如果你现在对于它还是很有执着的话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们觉察到了这件事情，但是能不能可能放 0.1% 慢慢到 1% 5%， 可以转念到你真的想要去经营的事情上面，比方说你的梦想，你的未来的规划，这个一点点的过程中，其实虽然看似没有怎么样，但是就像是我们怎么会掉到这个节食文化漩涡里面，我们也是不知道怎么过去的，所以这个慢慢累积起来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路已经越来越偏离掉，
就可以导向真正重要的事情。
对，对，没错。有没有什么你想要分享给大家或是补充的一些小建议跟分享的？
其实我有一阵子对于营养师这个职业很困惑，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最常看到的营养师出现的方式是在 IG 上面，就是他们会发非常多
热量表，
对，热量表，比如说麦当劳热量一览表这样子，麦当劳薯条几大卡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然后我一开始会觉得说，哦，这些资讯好有用哦，让我知道该怎么去计算我一天到底摄入了多少热量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到我真的想要改变的时候，我开始会对于 IG 上面这些图文非常厌烦，我就会觉得说营养师应该是说分享出确切食物的热量到底应该是多少，然后我们应该要控制在我们吃了多少这些我们喜欢的食物上面，真的是营养师要做的事情吗？我有一段时间对营养师是很困惑的，就是我觉得这不是真的健康，就是这不是真的营养，对，所以我后面还有一个在努力让自己更正常健康饮食的一个做法，是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关掉，就是我把 IG 的这些我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免不了，就是就算你不想看到你都一定会看到的资讯，就是因为当你滑了一篇热量一览表之后，就会出现10篇20篇热量一览表，对，那我就把它关掉，我就是我的做法是我把这些会让我很焦虑的会让我忍不住去在意的资讯关掉，然后我其实我也后来也没有去认真思考说营养师到底是什么啦，直到我遇见你，我才发现说其实营养的观念有很多不同的流派哦，我不太确定，
我怎么觉得我这个流派好像有点孤单，
可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好，就像我们其实原本很逃避去谈论自己的心理状态，但是现在好像整个趋势是越来越在乎自己的内，就是自己的内在，自己的声音的， 对，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好的吧，所以你会越来越不孤单的然后还有一个方式是我不量体重，我到现在都不量对，因为我知道我只要一量了我就会在乎好几天，对，那不如就是这些我的体重数字到底是多少，或者是说这些热量一览表上面薯条到底是热量多少大卡，其实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需要什么，对，
所以
这算是我想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吗？
我觉得很棒这是我平常不敢讲但是我很喜欢听到的东西，
没关系，我不是营养师，我可以大声讲
退追好吗？
对，
真的
我觉得退追，我没有，我后来就完全不追踪，我也不看，就是我就会去看很多其他我觉得更有趣的东西，我在乎的东西，比如说设计的资讯，或者是说我在乎身边的人事物的生活这样子，然后渐渐的这些营养热量一览表 的资讯就不会再出现在我的推荐里面。可是我现在讲那么多，然后我手机听到了，等一下会不会就是
手机说以为你要吗？
手机不是会窃听那种？
会会，
等一下出现一大堆。对啊对啊，就是如果你不想要一直活在某一种你现在讨厌的状态里面，那你就想办法去舍弃它。
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可以先去厘清的，花一点时间跟自己做独处，是了解到说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你自己是谁，你要怎么定义你自己。如果今天节食文化它完全不复存在的话，没有任何的大家都长一样，如果真的大家身材都长一样，以这样子的方法去思考的话，那你是谁，你想要成为什么人。
嗯，
好，然后知道这一点之后呢，那再来这个稳定了，你再来去做你觉得你想要去做的断舍离，可以慢慢来，也可以是像我们两个一样，就是好一次就全部删光光，看你啦。对，但是像对啊，我可能以前也会很想说，嗯，大家会觉得营养师你就应该跟其他营养师就是要有交流啊，所以你要去他们的 IG 互动啊。我那时候在想说，那我要被这个捆绑住吗？因为大家可能讲的要么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热量表，要么可能大部分还是会有这种如果你要吃这个可以，那可是你要运动的是什么骑车三十分钟、
哦、对对对，
跑步一个小时，
比如说什么吃一顿牛排你各个运动要做多久。
对，
也是有看过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嗯、然后那就索性就算了。我觉得我宁可自己在这条路上慢慢去吸引到一些可能真的可以去理解到这一块饮食自由价值的人、嗯、然后建立到我自己的一条路，那我也不需要一定要去这么做、嗯、然后慢慢慢慢的断舍离了之后，我现在大部分真的大家可以看我的那个推荐的那个 discover 都没有什么热量数字那些东西，可能以前为了工作是必须要有、嗯、我现在就是什么那个熊猫爬树然后掉下去啊、
哦哦、谢谢。非常多可爱的好照片，
对，然后狗狗飞那个跑过来耳朵会飞啊。
我的应该是一些迷因梗图吧。
对，你是走这种路线，
断舍离之后都是看一些53。
会让自己会心一笑的东西。對對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好的总结。好吗？换一下你的那个 IG 的一些推播的东西。 OK， 好啦，那今天就谢谢我的好朋友 Hazel、
yeah.
听得出来吧，他非常好朋友。
对。
越来越闹了。
不是一开始为什么会说这是好朋友吗？啊，不然要是、啊、不然要是什么？
这我们要剪进去了。好啦
好啦。
OK， 谢谢 Hazel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台北
台北的。
那希望这集有帮助到大家，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